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章第三节的内容。上一次我们谈到323页，那简单再跟大家做一个复习。那我们上一次谈从这个322页开始呢，就谈这个部派之间共住的原理，所谓原理就是一些规则，就是到底他们是依着什么样的一个规则来共住，还有一些事实，那这个导师都在这个地方呢一一的提出来。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所谓的共住原理，那主要是一第一部分呢所谈到就是关于居舍弥比丘跟占婆比丘他们分裂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情况。那在律里面呢，或是经论里面经跟律里面谈到了一些处理的一个方式跟过程，导师说这个可以作为分裂，分部就是分裂，在322页的瓜胡一叙说这边呢，就谈到那这两件事情的一个处理过程的一些方式呢，可以作为分裂时的一个处理原则。好，那接下来就谈到这个分部的情况。那居舍弥比丘主要就是一个法师被认为有错，他认为没有错，所以就去到处的去控诉，向各方面控诉受到不平等的一个待遇，那得到很多支持者，因此分裂成二部。那这样的一个分裂呢，导师在后面有说，在这边也谈到，就是说一个在界内里面，那一个在界外分别举行布萨，那后来他们又和，因为看到那后被举罪的法师他自己认罪，那占婆比丘是这种客比丘控诉这个旧比丘招待不好，那后来也和了，也和。那在三的地方呢，就谈到这个分部的处理原则，也就是当有这一种分成两个集团的时候呢，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那导师这边有谈到，一个总则，就是对于合法跟不合法呢，应该要分清楚。但是呢，在事实上绝不能强行，也就是说有一些规定或是一些这种政策，那如果是多数人是不同意，但是他是对的，那导致说这个时候也不应该要强行，因为总是所谓的正义的一方是少数，所以会引起这种彼此的这种斗争，所以导师说这边是不能强行。那这个也是从经律里面所谈到的。那对于这个被举罪的一方呢，导师说应该要这个为大众和着想，那应该就是要忏悔的就忏悔，不要死不认错。像阿难就还是忏悔，虽然他觉得他没错，但还是跟大家忏悔。那对于这个要举他罪比丘的这一部分呢，那导师这边也提到，在倒数第三个圈这边，就是说要别人承认，不可以勉强。那如果觉得这一个做了之后会引起争论呢，引起破声，那要容忍，就是 就是不要，就是说为了争一口气，然后这个集合大众哦，做这样的一个举罪的这一种会议哦。那这个导师是说，应该要慢慢的去这一个化导哦，去劝导这一个犯错的比丘哦。所以在最后，导师这边谈到生死要取决于多数，如果多数人有异议，即使是非法也不能强制执行。那这个是这个分，就是遇到这种很会分裂的这种情况呢的一种处理方式。那再来是323页。323页这边就谈，导师是举这个居舍弥考相比这一个地方的这种分裂呢、哦、那就是如在世尊如何处理乃至于指示这个信众还有当地其他的僧团应该要怎么去对待这一些分裂的比丘、哦、那在这一段谈那关于这一段这种分裂，然后有谈到这个一个在界外，一个在界内布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有同学呢，哦、提到就是说，那他们这边有人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意见不合，在两方不同，不在同界结魔，那结魔结束后还住在一起吗？哦蛮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好问题啦。那因为在这个律文里面，它没有很清楚，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个地方啊，这个把它关掉，在大家的讲义啊的看一下318页。这边有谈到，就是在关于布萨日能不能到别处，哦，去到他们那边去布萨，哦。那这边有提到，就是说不要到有斗争住宿的比丘那边去，哦。那当然在布萨的时候是分开的啦，哦。所以你可能到那边的时候，他们说：“哎，参加我们这边的哈，或是参加我们这边的，会这样子，可能会陷入这种斗争的一个状态当中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文里面，事实上似乎也看不出来到底这个布萨完之后，他们还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师父的一个理解啊，就是说。假设是以这个寺院的一个形式，当两方面不合，那如果要不知道住在一起的话，还要另外找地方啊、哦。那地方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找到，所以师父的理解就是一开始啊、哦，可能还是住在一起啊、哦，但是慢慢的，另外一方啊、哦，如果人数稍微少了那一方呢啊、哦，或是反正可能会有一方他会觉得说，那我另外再找地方啊，那这需要一段时间，没有不太可能一下子就找到地方了哈、啊。这个兄弟分家也是啊，一开始吵应该都住在一起，那因为现在租房子比较容易，可能会在外面租。那古代可能这么多的这个出家师父要住，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所以。可能一开始还是这个住在一起，但是呢，我们这一边有谈到在323这一边啊、哦，有谈到就是，他们到舍卫城去见佛啊、哦，那在这个阿拉伯数字2这一段啊、哦，导师说应该给他们这个住处呢。不分开给他们不同的住处啊，不要让他们住在一起，免得就继续吵架啊。 但是对衣食要平等，要分给他。也就是说，如果他因为在世尊时代，这个出家师父是要游行的啦，不能住在一个地方太久，一般就是安居三个月是住在一个地方。但是呢，后面会谈到就是慢慢慢慢，这一个住在同一个同一个地方的时间演变成越来越长，乃至到八个月，一开始是三个月安居嘛，到慢慢慢慢的一年当中可能超过半年是住在同样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他们这个，因为基本上都是会游行的啦，所以就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去。那但是如果以这个寺院的一个形式在布派的时候呢，都是大家都住寺院嘛，而且都一住就很久，可能就一开始在争论争吵斗争的时候呢，还是住在一起，那不同的戒去结磨，那就是慢慢慢慢可能也就会分开来，那这个是师父的一个理解，这应该是合理的啦。好，那关于这个地方有同学有提出一个问题，那在这边做一个说明。好，那刚刚就简单跟大家复习上一次所谈的这一些内容，也就是说双方在争论的时候，那佛是指示居士们呢不要给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呢但是对这个衣食呢要平等的给他们，这个是一个总则，但是在不同的律里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说明，比如说在十诵律里面还要在就是说不管谁对谁错都要如法，就是都要尊重恭敬供养，但是呢对于不如法说的，对于说法没办法如法说的呢，那就不应尊重供养赞叹，不应教授经法答所疑问等等这一些的。但是导师在最后也谈到，但是一般信众未必能够知道他讲的是对还是错。好，那再来在刮胡舞这一段，刮胡这一段导师有提到，就进一步要说明这一个异部之间的一个相互的态度。那导师这边谈到斗争的比丘，如果后来如法和合的，那当然就没有分裂，那就不用讨论。如果分破不合，那住处不同，即使是异部众，久了也会各自发展延续下去。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刚开就是说，通常会争论的争吵的，最后都会分开。那分开之后就各自的延续下去。那这边导师要谈的就是，这一些分开来之后争吵分布之后呢，信众都会平等布施，所以也不是信众也不会属于哪一个部派。那在别部众可以做如法结摩，那也可以为人受具足戒，佛教一样可以延续下去。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分开来，大家都还是金，就像前面所讲，譬如真金断为二段，所以大家都还是合法了。那久了之后可能过去的事情就没有那么的记在心上，那彼此可能也会有一些交流，慢慢的慢慢的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然后大概导师这边想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后面导师就接着说，我们再看到324页。所以导师说这一个僧伽的破散它是不理想，但是 不在同一界做菩萨，对别部众，并不是不可以容忍，也就是说，不会把这个对方看作是一个这个污什么这个非这个突然想不起来应该怎么讲啊，就是也不会说就是像仇人这样子了哈，没办法容忍他们。那导师也从一些这一个文献上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在这一个古代的部派佛教，导师认为起初应该有过争论，但是分裂成18部呢，主要还是因为地区跟语言的一个发展，所以大家就分开来了。那不一定有这个互相斗争的一个事实，反正就是久了之后大家就觉得分开来比较方便一点。那在这一点上，导师有说印度大陆的部派佛教，比如说这个说一切有部啦等等，那它是继承原始的容忍精神。原始容忍精神大概是指世尊那个时候了，早期佛教那样的时代呢，或是世尊一直到他入灭不久在部派分裂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佛教界呢，他彼此都相互的这种有这种容忍的精神，所以称这个18部都是异部，就是不同的部派啊。所以异部呢，导致说这样的一个语词啊，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别人，都说是异部啊。所以异部的意思只是不同的部派。那关于法跟律，彼此对对方都会有一些批判，然后呢认为自己是最好，但谁也承认但是呢彼此之间也会承认别的部派的合法性跟佛法，也就是说我比你好，但是你还是这一个佛法里面的一个之别啦，也不会说认为他们是非佛法之类的。但是导师这边有谈到在西兰的通牒部，也就是现在南传上座部的一个传承啊，通牒部那用的语词还是一样啊，都是有也用这个意思啊，在第二行这边，但是呢这个意思是称别人啊，认为自己是正宗，但称呼别人叫做义师啊。那导师说这种精神呢可能跟岛国的民情有关啊。什么叫岛国民情，师父去查了一下导师的书了啊，那他有谈到这个锡兰岛这边啊，就是有他用几个语词，他说原本这一个具有这种宽广这种的这种佛法呢，到了也就是说因为它是这一个分别说部的一支嘛，对不对啊，大家还记得它是分别说部了啦啊，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图啊，就是它是分别说部啊，然后呢往南传就分出化地法藏引光跟这个赤铜碟啊。那基本上导师在他的著作里面就是说这个化地法藏引光呢，他会吸收别的部派的一些观念，比如说他跟大众部很多观念是相同的，就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对于这一种其他部派呢，他的这个容忍的精神是蛮高的啦，或者说这种相互的这一种融合的一个精神是还不错。但是呢到了赤铜碟部这边呢就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变得比较狭隘保守。那这是导师在他的书里面谈到这个赤铜碟部 的这一个后来传到那边的这一个上座部呢，也就是同碟部，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的岛国民情大概就是比较狭隘啊，因为没有跟其他人接触嘛，那也比较保守啊。好，那这个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一个部派之间相互的一个态度啊，相互的一个态度。那也就是说，大家还是可以相互容忍，认为对方是合法的啦，只是说合法里面我的比较好，你的比较不好这样子，但是都是合法，都有它的一个合法性。好，那再来导师要谈到这个后期生智处理旧比丘跟新比丘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大概就可以大概了解，就是说这不同部派啊，就如果到别的寺院的时候，他的受到的待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导师大概在这边会做一些说明，会做一些说明当时大概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一段呢，导师先提这个部派时代呢，佛教它是以寺院为中心，也就是不再像早期这个世尊时代呢到处去游化，它是会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好，那所以它是寺院为中心的一个部派佛教。那再来导师就要谈这个僧伽的概念，也就是说关于这个寺院形成之后呢，那关于什么叫做僧，在律里面是有规定的，所以各个部派都不能违反这一些这种律里面的一些观念。所以导师先谈这一个僧伽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这一段就是僧伽共住寺院的一个规制。那先谈什么叫僧伽，那这个僧伽在这边导师有谈到有这个现前僧，这个是一个大家很陌生的观念，现前就是在前面的啦，就是也就是说是当时住在里面的叫现前，当时住在里面。那四方呢，就是住在四面八方的。那律制里面有这种现前僧，那这个现前僧什么意思呢？那这个现前僧就是有四人成僧、五人成僧跟十人成僧，乃至二十人、二十以上，导师说似乎这个僧伽是小单位啦，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定义呢，是约这个现前僧而说，因为空间有局限嘛，不可能使这个全体的比丘和合住在一起，所以产生一定区域内的这个和合共住，然后统一菩萨、统一说戒，过着共同的生活。那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范围里面，那在一起的这一些僧呢，叫做现前僧，就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住在里面的叫做现前僧，那它是有人数上是有一些限定的，好，那另外一个概念叫做四方僧伽，也就是住在四面八方，只要是成受具足戒，就成为僧伽的一员。不管你在哪里，那就是全体僧伽的一员。所以不只是这个加入当前界内的僧伽，并且呢是成为全体僧伽的一员，也就是说我们都会有个住处，对不对？那我们当然是某一个地方某个寺院的现前僧，我们同时呢也是这个全体僧伽，也是四方僧伽的一员，是某个地方的成员这个寺院的一员，也是全部全世界僧伽的一员，那这个 全部的这个僧伽呢，就称为这个四方僧伽，也就是住在四面八方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呢，受具足戒，无论在哪里啊，那半夜半夜布萨的日子，都要与所在地的比丘们和合同一布萨，这个是律里面所规定的啦齁，也就是说这个布萨时间到了，那你如果是到这个美国去，那你就要参加那边的一个僧团布这个参加布萨跟所戒齁。好，所以这个是律里面所规定的。好，再来看到325页。那这边也谈到这个共住的一个原则，这边有谈到这个寺院的财产依据这个佛教的戒律的规定呢，它是属于全体，也就是四方僧伽啊，从现到到未来啊，先现在到未来啊，都是属于这个僧伽全体的，那它是不许分配啊，称为这一个四方僧物啊。那这样的僧呢，四方僧是不被当前的时空所限，而有这个永久性跟普遍性，成为佛法注释佛教延续的实体。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也就是让这一个住的地方啊，就是全这种住的地方要归属于这个四方僧，谁来谁都能住，那这个是律里面的一个规定。那而且呢是不许分配的。关于这个不许分配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324页，我们回过头来看324页注脚20。在导师的华语集第四册里面有谈到这个僧有现前僧跟四方僧，比如说今天有人到某一个寺院布施的布施衣物，那这种衣物呢是属于现前僧里面所应得的，也就是住在这里面的僧众现前僧所应得，每人一份。那你若不住在这边，那就没得分了，那这个是它有规定，就什么东西是属于现前僧，那什么东西是属于四方僧。那僧伽所有这个土地跟寺院呢，那现在住在里面的这一些僧众在规定内有些是可以使用的，它是可以使用，但是呢现前僧就住在这个寺院或者在土地上面的这些现前僧呢，他没有处分的权利。所谓的处分就是出卖，就是卖给别人或是送给别人这样的一个权利。因为呢你只是一个管理者，你这个东西是全体僧伽所共有的。那土地跟寺院的所有权是属于这一个四方僧，是现在以及未来啊。所以呢，只要是合法的这一个出家的比丘啊，那比丘尼有这别有这个比丘尼的寺院啊，从四面八方来，谁都可以住在寺院中。那住下来就是现前僧的一份子，所以。这个依照戒律的规定，就是寺院呢是不能够拒绝人家来住啊。那这个是这个戒律里面的一个规定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325页，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四方僧，特别是这一个不动产这一部分啊，那这个是让佛法能够住世。佛教延续的一个实体，因为要有住的地方才能够修行。好，再来看这个第二个圈，僧伽共住原则这一个第二个圈。那律 律制的一个共住呢，不限于当前界内的少数比丘，而是到处可与比丘们共住，也就是说不一定要住在特定的一个地方了、哦、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跟别人共住，这个是律制的一个规定、哦、所以这个依这个律制的一个原则呢、哦、僧伽的分波，这边是指斗争、哦、那分波的比丘他们并没有失去这一个比丘的资格，那如前面所说，譬如真经断为二段、哦、那不要把它当作是不同的、哦、都要平等的对待，这个是前面谈到。那彼此分布而住呢、哦、个别布萨他只是为减去这个无谓的这个争论，而不是失去共住的一个资格、哦、也就是说大家分开来了，只是减去无谓的一个纷争。那分开来之后如果有事呢，还是可以互相往来。那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这边缺水，那请那边支援，要不然会这一个发生一些疾病或者怎么样，那另外一方应该会同情他们，给予这一个协助啦，等等之类的。也就是说这种分布而住呢，不像这个不是把对方看成仇人，只是说因为住在一起每天就争论嘛、哦、那干脆就分开来住，所以是减去无谓的争论，但并不是失去共住这样的一个资格、哦、好，那这个是关于从这个僧伽谈到这个僧伽共住，这个都是依据律里面所谈的一个规定啊，导师在这边做这一个说明。好，那再来第三个的部分呢，是一个证明、啊、就是说其实这个分布之后呢还是可以共住的、哦、还是有交往的交流的、哦、那在第一个圈导师谈到这个布派佛教时代，其实斗争分裂的事实早已经随时间而去、哦、不同部派的比丘如说不能住在别部的寺院，不能在别部的寺院中共住，导师说是难以理解的、哦、为什么？因为总是会有外出的时候、哦、那也不可能你到处都有自己部派的一个寺院，如果没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到别人的单位，别的部派的这一个寺院挂单、哦、那如果不是服装特别明显，其实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啦、哦、也不会说有什么被人家赶走或者怎么样，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个例证、哦、所以导致说这个部派之间没办法共住是很难理解的啦、哦、因为前面有谈到这个，在我们前面讲义、哦、在318页这边、哦、有谈到在布萨日、哦、虽然规定说不要到这一个斗争的这一个比丘的住处或是破僧的比丘住处，但是有例外，除这个僧寺跟集市还是可以到那边去、哦、所以还是可以啊、哦、只是说尽量不要而已、哦、所以虽然是译注在第二个圈这边的第二行后面，虽然是译注比丘也一样可以去那里布萨、哦、这是最明白的一个文证。那这个就是在讲义318页的瓜胡二这一段、哦、那有人 或者有人以为就是说、欸、每个部派的这一个戒条啊有一些出入、哦、那处罚有一些不一样，轻重也都有所不同，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这部派之间是不能和合共住的，其实也不尽然、哦、那导师这边举的是这一个 他说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啦、哦、那他举的是说一切有部，他其实有两部律、哦、一个叫做十诵律、哦、一部叫做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哦、这有说一切有部他有两部律了、哦、那导师他是有去读过、哦、他有一部书叫做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的、哦，对这一个各部律呢都有很详细的一个整理、哦、所以导师他知道这个律，关于律这一部分他是很熟悉的、哦、那经借经的条文而这一个有多有少，那处分也是有不同、哦、但是呢并不会因为他们有两部律就分成二部不能相互往来，所以就是可能某一个地区他们是用十诵律，那另外一个地区呢他们可能又重新编辑、哦、那他们就采用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哦、十诵律在导师的一个研究它是旧的、哦、就是原来它应该就是比较旧的律，那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它是比较新的，它是后来才成立的，就是一个是比较早期，一个是比较后期，但是虽然早期但是还是在某个地方一直沿用，一直沿用，只是说这个地区不一样，大家用的这个律不一样，那也没有分成不同，大家都还是称为这个说一切有部，没有分部了。好，所以导师说这一个因为戒条不同不能和合共住，这个也不能成立、哦、那这个十诵律以导师的研究，这个说一切有部本来是在摩托罗这个地区啦、哦、那后来他们也向外发展啊，有一部分呢传入这个犍陀罗跟乌藏那，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图、哦哦、他们本来是在这个摩托罗、哦、他们也是上座部的一支，那后来往北呢、哦、那有一部分到这个犍陀罗、哦、那有一部分呢他到这一边比较偏东的地方、哦、那边叫迦斯弥罗，有人认为祭宾就是迦斯弥，但导师他说就是他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期他是跟迦斯弥罗是重叠，但是他基本上还是不一样的两个地方这样子、哦、好，所以就是到犍陀罗之后呢，那这个地区他们还是沿用十诵律、哦、然后跑到这个迦斯弥罗的这一些毗婆沙师呢论师呢，他们就又这个编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哦、那他们用的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哦、那在这边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那再来呢，也就是说在所以刚刚这一段老师所谈的呢是律典里面其实大家并不是不能共住的一个文证、哦、那再来就谈到这一个不同部派往来的原则跟它的一个演变、哦、那首先谈到原则，原则是什么？克比丘应该是一个顺从救助的比丘，不能这一个来的是因为人多势众就把救了比丘、哦、把人欺负人家把人家赶走，不能这样子、哦、好，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布萨、哦、在律里面的布萨跟这个自治见，这个见度就是篇章啦、哦、在这两个篇章里面有谈到这个布萨跟自治这个篇章啦、啊、关于布萨跟自治这两件事情的这个篇章呢， 有说到这个旧比丘跟克比丘的关系啊，那老师说可以用来作为部派这个往来的一个原则啊。好，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克比丘如果人少的时候，或是人数相等呢，都要这一个顺从旧比丘，因为你人少嘛，哦，那或是人数相等，你也要尊重旧比丘。那这边就举两个例子，在这个布萨日，哦，布萨日就是出家师父要诵戒了，哦，那有的呢，在14农历的14诵，那有的在15日诵，所以时间不一样。那旧比丘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规定，那克比丘应该顺从旧比丘、哦。那如果是克比丘人数很多的话，哦，那可以跟旧比丘协商，比如说这个旧的比丘他们都是15那一天送，哦，但是呢克比丘他们习惯在14日那一天诵戒，但是如果他们人多的话，他就可以跟这一个旧比丘商量说，诶，我们一起在14日诵好不好，哦，那如果旧比丘他们觉得他们要在15日诵，哦，那他们就要这个出到界外去布萨，哦，也不能勉强这个旧比丘了，哦，那这边我们看这个注脚22，哦，这注脚22也就是在谈这一件事情，那里面也就是比较详细了，哦，那这个文里面说这个克比丘来到一个地方，哦，那这个克比丘他是在14日诵戒，哦，但是这个旧住的比丘他们都是15日，哦，因此呢这个旧比丘就跟这一个克比丘说，诶，长老共坐布萨来，然后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一个布萨，哦，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他们是15日那一天才到，哦，但是呢克比丘他们已经送完戒才外出了嘛，哦，那如果这一个旧比丘来这个邀约的时候，这个克比丘不得言，而我们已经送过了，哦，那不能这样子讲，哦，应该与他们和合，哦，再送一遍，哦，那你若不想参加，你就是到界外去，因为你在界内呢若布萨这个一个讯号，哦，有敲板的时候大家都要集合，哦，你若不参加你就到界外去，哦，所以克比丘虽然14日已经送过，但是他到别人的地方做客，这个旧比丘邀请他们来布萨的时候呢，有两种选择，一个就是参加布萨再送一遍，哦，要不然呢就到界外去，就是说我们已经送过了，我们已经如法送戒，那不需要再送一遍，那他们就到界外去，哦，好，这是第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呢，旧比丘14日，哦，那克比丘15日，哦，那这个克比丘是15日才到这个别人的寺院，那这个旧的比丘他们14号已经送完了嘛，哦，那他们15号才到这个旧比丘那边呢，那晚上到了，哦，就跟这个长老说，诶，长老，我们今天15号诵戒来这一个跟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诵戒，哦，那旧比丘他应该说我已经做布萨，哦，那这个克比丘呢应该随喜，哦，那，哦，你们已经做完，那就不要勉强了，哦，那如果不随喜呢，那就应该到这个界外去做布萨，哦，去做布萨，也就是都要随顺这个旧比丘了，哦，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上面在倒数第二行， 那可见这个少数的这个科比丘呢，哦，那应该是要尊重随顺旧比丘，哦，依据戒律的一个规定，哦，那更何况，哦，这个本来这个具足戒在佛陀时代就是有一种，哦，这个后来是分布之后呢，大家的传承有一些不一样，哦，并不是有两套戒法，哦，所以所受的戒呢，并不是某派的具足戒，它都是世尊传下来，律典里面都是说这世尊怎么说怎么说，哦，只说传久之后大家的内容有些不一样，哦，所以波罗提木叉经原本只是一种，那会有不同也只是这个传承演化而变得不同，并非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戒法。好，我们再来看这个326页。好，326页是谈到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在这一个部派佛教时期呢，哦，那也就是说或者是说佛灭之后啊，哦，那你出了家之后这个五年，哦，不离一子，哦，学习这个出家的一个生活的种种应该学习的东西，之后如果想要到别的地方去参学，那就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参学，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弘化，哦，或者是瞻礼这个圣迹，哦，那都可能会这个两三人出去，哦，到别的部派的寺院，因为不可能到处都有自己部派的寺院，然后所以参学弘化瞻礼圣迹，哦，等等，那都有可能到别部寺院。那到别部寺院呢，当然要入境问俗，入境随俗，要随顺这个寺院的一些规定，也就是客随主便，如自以为是把别的部派当成异端，哦，就是认为部派之间不能这个共住，哦，这个汉贼不两立了，哦，就是不同部派就不能共住，把它看成异端，其实没有，哦，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只有安住自部的寺院，免得出去生这个嫌弃，哦，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只好安住自己部派的寺院，就不要到处乱走。事实上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哦，因为参学弘化跟瞻礼圣迹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哦，那到别的地方去一定是住别的部派的寺院，哦，这是当时的一个事实情况，哦，好，那再来谈到这一个施行方式的一个演变，也就是这个寺院就是谁先来那谁就是救助，哦，那在佛教的规定里面呢，就是会有几个月住在一个地方，那几个月就要游行，所以他们不会永远住在一个地方，所以这种救助心就是看谁先来谁住比较久这样子，所以导师一开始说这个旧比丘跟客比丘本来是寺院中救助跟新来的，但是呢在这个寺院与部派佛教的发展当中呢，就变成主人跟客人，也就是主人大概就是有权，就是管理这一个寺院的这一些人就是主人，就是已经变成固定住在里面了，哦，那早期呢因为大家都还要在游行，所以只是早来跟晚来而已，哦，但是慢慢后来变成这个寺院，哦，这样的一个发展，寺院为中心的这样的发展呢，就变成固定住在某个地方，就变成主跟客的这个不同的地位。那在第二个圈导师就谈到律治的这个安居啊跟游行呢的一个比例， 哦、原本是三月安居，九月游行、哦、但是慢慢呢就变成这一个四月、哦、就是安居的时间慢慢的一个变长，留在寺院的时间慢慢变长，慢慢变成原来三个月嘛、哦、那慢慢变成四个月，乃至于进到八个月、哦、那安住寺院时间就长。那师父住在福岩已经住了好几年，但你在寒暑假会到别的地方去游化了，但是变成大家就是一个地方就变成长期住的一个寺院了、哦、好，那这边就谈到这一个寺院大布施多有田园，那还有净人房屋床卧具等、哦、种种物品，那这些东西怎么办？要有人来管理啊、哦、那里面就会产生一些滋生事、哦、滋生也就多了、哦、这个滋生呢就是我们用现代话叫做行政人员、哦、管理这一种库房的啦、哦，或是管理这一种厨房的，就是说或是反正就有很多这一个不同的行政人员、哦、不同的这个职务、哦、那这一些行政人员呢是经这个注重共同结盟而选出来，那他是有一个期限在任期的期限内他不可能离去、哦、要常住在寺内，那定居期的一个延长，还有寺院经济的一个发达，那旧比丘慢慢就会形成寺院的一个常住比丘，因为这也是慢慢发展的啦。好，那寺院是属于部派，在部派时候是以寺院为中心，如果寺院是属于某个部派，那这一些这一个资生寺的人呢自然就会有这个自部的救助者来担任、哦、所以他们部派所住的寺院那他们就是主人了、哦、那么来挂单就是客人、哦、那主客他的待遇会有所不同、哦、那这边先谈就是说关于这个四方生物它是不许分配但是可以使用，那他的所有权是属于全部生起，但是经营管理分配权呢他是属于救助比丘，那久了之后就形成这个寺院的一个主体人，他就可以做这个经营管理跟分配，比如说新来的这就是客比丘住哪一间房要听这一个执事生的人的安排，那他们就变成主人、哦、好，那在第三个也就是这个演变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救助比丘慢慢就变成寺院的一个主体人、哦、变成他的主人，所以新就是别的地方来的这个法师呢那就是由他来这个分配、哦、由他来安排、哦、那演变的结果就是这个客比丘跟常住比丘呢他是待遇是不一样的、哦、那比如说在这个印度出土的这些碑啊上面的铭文当中有记载这个某某人布施、哦、然后有这个某某部的四方生且领受这样的一个字样、哦，老说这样的一个字样是一个很特别的啦。他说这个四方生且就没有部派的属性了，怎么又说某某部的这一个四方生且？所以这个是老说是很，就是说既然是属于特定部派呢，那就不能说是四方生且，它是属于某个部派的生且现前生了哈。那可能这个部派又在这一个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哦、所以变成这个布施物啊、哦、是这个部派 住在不同地方的僧伽所共有，就是变成有这样的一个演变。所以如果依照早期的这一个佛教的一个僧制呢，四方僧伽是没有任何属性的，就是全体的僧伽。那说某某部派的四方僧领受，那这个是一种矛盾的一个文字了，所以导说四方僧伽哪里有这个部派的一个差别，但是呢这显示的部派时代有属于部派的这个四方生物，这个是一种事实的一个存在。也就是说僧制原来四方僧伽是属于所有的，但是发展到部派佛教呢，这个四方僧伽呢又限定在某一些部派住在四面八方的这一些僧伽，那这是一个演变。好，那关于这个四方僧伽跟现前僧呢，律宗除了这一个四方僧跟现前僧之外呢，律宗还有这个安居僧，也就是说在三个月里面那会住在一个地方，那安居终了会有信众来布施，那这些布施呢是属于这个安居的这些现前僧所有，那临时来的呢虽然是现前僧，但是却无权享受这个安居者的一个事物。也就是说在这个一般是在安居结束的时候了，安居的时候那会把这个居士们的这个布施供养的这些物品呢那就平等的分给大家。那如果是那一天突然有别的这个地方，因为安居期间基本上是不能乱跑的，但是如果有三宝室呢可以请假外出，如果可能那一天刚好有三宝室有外面的这个比丘呢来到另外一个安居的这个僧团，那在分东西的时候，那个虽然那一个人临时来是现前僧，但是他也不能分到这一个安居给安居者这些现前僧的布施物，所以又有这种安居僧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好，所以在部派初分严重对立的时期呢，少数比丘到别的部派寺院去，那除了现前僧物之外呢待遇是不可能跟救助比丘相同的。这个现前僧物到底是指哪些？主要就是这个衣食这些生活上的一个物质。那你如果说是住的啦，或是那后面会谈，后面我们第一节时间也差不多，本来以为会讲完，结果还剩一点点，我们下一次再把它谈完。那后面就是谈到这个部派不同而共住的一个情况，那它主要用的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内容，还有这个《南海寄归内法传》，就有谈到就是这种所谓的待遇啊，比如说在我们先看一下327页啊，327页这边有谈到这个四方生物啊，也就是这些不动产啊，它是不能分配的啊，比如说这个田园，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三这一段的引文下面谈到这个田园跟果树啊，这个都是四方生物不能分配，但是田园果木的这个产物呢，比如说这个田种的这一些稻谷啊，还有这一些这个苹果树啊，这个长出来的苹果，这一些呢都可以提出来分给常住的旧僧，可以处分，这些产物可以处分。但是呢这个克比丘就没有了，这是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面谈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 常住生跟这个客生的待遇有所不同。好，我们这一个今天先到326页这边，那我们下一次再谈，把后面的内容谈完。好，我们下课10分钟。